大家好，我是钱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永生不死的海拉细胞。永生不死在人类历史中，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方士、炼金术士，无不以这为最高目标。但有人真的成功吗？除了那些传说之外，根本没有人达成过，对吧？但今天钱信要说的不是人，而是人身上的细胞获得永生的历史。事情要从2010年一篇报纸的标题，癌细胞杀死了亨利耶塔·雷克斯，但也让他永生不死。严格来说，雷克斯并没有永生，永生的是他的癌细胞。这位雷克斯活在人人闻癌色变的年代，当时医学界对付癌症的方法很少，对于亲友罹患癌症通常是保持缄默。医学研究者致力想找出治疗癌症的方法，面临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无法在人体外培养细胞，也难以进行各种实验。经过戏剧性的过程，科学的研究终于突破这个瓶颈，开启了细胞研究的新时代，那就是海拉细胞。科学家乔治·盖伊成功的在培养皿中养活来自雷克斯子宫颈癌的细胞，并把这些细胞跟培养方式提供给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科学家称这些细胞为海拉细胞 ，HeLa 就是亨利耶塔·雷克斯的名字缩写。在这之前，人体外的细胞培养最多能够存活数天，但海拉细胞在人工培养环境之下生命力极强，仅需要20多个小时就能够复制一代，只要条件适当就能够生生不息。由于海拉细胞生命力旺盛，1960年代之后，科学家甚至发现会污染实验室其他细胞的培养。根据知名妇产科医师霍华德·琼斯描述，他所看见的雷克斯癌肿瘤是前所未见的，是前所未有的，颜色是紫色，一碰触就容易出血，加上生长速度很快。我以前从没看过这样的癌肿瘤，之后也再没看过，真的是空前绝后。海拉细胞培养成功之后，各种相关的科学研究，只要你想象得到或是近乎科幻的，都以这个细胞来针对实验，包括把各种毒素加到这个细胞中，甚至把细胞送到太空中来观察无重力对人体细胞的影响，甚至小儿麻痹疫苗的完成都是靠海拉细胞。即使在医学界，对于海拉细胞甚至都不认识，只有一个模糊抽象的描述，要等到某个事件之后才让真相彻底曝光。首先我们就得认识亨利耶塔·雷克斯，他是白人地主跟黑奴的后代，自幼就是祖父养育在黑奴房舍中，生第五个小孩之前就对家人说，我肚子里有颗东西，但家人跟医师都怀疑他的说法。1951年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诊断出子宫颈癌，之后接受放射线雷治疗。当年10月初不敌癌症的侵袭，一如当时许多癌症病人一样，历经极端痛苦之后过世。雷克斯之所以选择到霍普金斯就医，是因为医院提供免费医疗给穷人。因为家贫，他向他之后也没有钱立墓碑，甚至留下5个年幼的小孩。失去母亲的孩子也因为贫穷等问题饱尝各种人生的苦难。可以说贫困真的是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问题出在雷克斯尚未病故之前，医院的研究者乔治·盖伊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采下了癌细胞进行实验。1950年代的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之所以收留许多前来求医的贫穷病人，那都是因为可以获得免费的医学资源。这些人很多是黑人，那个时代很普遍的现象。医师跟研究者从他们身上取得的组织跟细胞其实都没有经过知情同意的程序。但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雷克斯那如同棒球大的癌细胞肿瘤几乎取代了肾脏的位置，这些癌细胞也异常的活跃。乔治盖伊实验室发现其他培养细胞几天之后就会死亡，但是来自于雷克斯的细胞生命周期很长，甚至助手玛丽也发现细胞生长的迹象，几乎每一天就能把数量翻倍，似乎能够无休止的分裂生长，这是多恐怖的速度。甚至玛丽把细胞移到其他的培养皿，不久又能填满。于是他为了方便，在培养皿写上亨利耶塔·雷克斯的缩写，也就是 HeLa 海拉。乔治盖伊博士靠着这个细胞建构出一个细胞体系，也把这个成果送给其他研究机构，甚至他本人也罹患癌症，也想把自己的癌细胞成为海拉二代，但可惜的是仍是失败。海拉细胞迄今依旧是永生的代名词。我们要知道细胞分裂的极限也就是56次，也就是海伯利克上限，每次细胞分裂会消耗掉 DNA 的端粒，直到消化完毕之后就消失死亡，这也是人类衰老死亡的原因。但是海拉细胞或是癌细胞不同，分裂的时候能靠端粒酶把端粒补回去，这才是突破细胞分裂极限的原因。海拉细胞能够永生，让所有需要细胞进行实验都找到最好的实验对象，甚至病毒研究也是用海拉细胞进行实验。应用海拉细胞第一个成果就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疫苗的开发与实验，这个20世纪儿童最大杀手之一。在海拉细胞的帮助之下，1954年乔纳斯·索尔克博士总算是把疫苗研究出来了，也因为这个研究让全世界第一间细胞工厂唐斯基级研究所细胞效忠中心每周甚至可以生产出2万管，等同于6亿个海拉细胞，这该有多惊人。 数十年的海拉细胞应用于艾滋病等病毒研究，用来开发测试药物，更是让病毒学能够兴起的绝对因素之一。1965年，亨利·哈里斯跟约翰·沃特金斯联手，把小鼠的胚胎细胞跟海拉细胞结合，成功的完成了基因定位特定染色体的实验，开启了人类基因组的计划。迄今为止，海拉细胞已经分裂生长来到超过18000代，差不多就是人类从猿人到智人的40万年。甚至用海拉进行永生研究，其实一直都在进行，只不过由于话题敏感，一般的媒体都不敢大肆报道而已。回到现代，海拉细胞之所以会被重视，是因为医学机构利用得到大量的利润，但是雷克斯的家人仍然一贫如洗。如雷克斯女儿所言，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如果我母亲的细胞对医学的贡献是如此的重大，为什么她的家人没有钱看医生？这实在是令人费解。许多人因为我母亲而变得富有，而我们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采了母亲细胞这件事情，现在我们一毛也没有。我以前曾经想到这个就很生气，我真的很气，气到生病，甚至要吃药。在雷克斯过世超过半个世纪之后，科学界终于正视这个问题。霍普金斯大学跟雷克斯的家人组成了委员会，共同决定海拉细胞该如何使用。当研究者首次让雷克斯的女儿到霍普金斯大学实验室看海拉细胞时，她看着那些冷冻的管子说，我不能相信这是我的母亲。她对试管吹气说，你很冷，你很有名。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雷克斯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或许科学家眼中令人兴奋的发展就不会发生，因为她很可能住在另一种病房，甚至会在家中接受治疗，从这样病人的身体中取走一些组织细胞，对于1950年代医疗人员跟研究者而言是非常自然的，以至于并没有多想其中的伦理问题。依照美国的法律，病人在医院接受医疗程序或是手术之后，遗留下的组织或身体部分并不归病人所有，而是属于医院或医生。不管如何，今天能有如此多的药物治疗疾病，绝大部分都得归功于永生的海拉细胞。如果没有强大的生长能力，连小儿麻痹疫苗恐怕都还遥遥无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您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